厦门原本算是一颗璀璨的东海明珠，它的经济特征原本可以用精致这个词形容。这个城市不大，常住人口只有535万，就人口规模来说，它连二线城市的门槛都踩不进去。在全国城市人口规模排名里，厦门排在80名之后，跟达州、泰安、襄阳这样的四五线城市排在一起。但是厦门拥有完备的精细电子、精密化工和船舶制造业，根据厦门在2023年展开的经济普查的数据，这些企业提供了88万的就业岗位。此外，厦门还同时拥有高质量的信息软件产业、商务服务产业和文化创意产业，这些企业提供了74万的就业岗位。也就是说，厦门的这些高质量就业岗位合起来达到了162万。作为常住人口只有535万的城市，扣除老年小孩之后，适龄就业人口一般也就是一半左右，也就是270万左右。这其中有162万人拥有高质量的就业岗位。这也意味着厦门在产业经济方面达到了小而美的程度。这种高质量的产业经济构成当然会体现在收入数据上。2024年厦门的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74249元，在全国所有城市中排名第九。并且厦门的高等教育水平在国内同样位居前列，光本科大学就有6所，其中厦门大学在全国大学的排名长期保持在20至23名之间，这个排名也不算低了。对于这样一个500万人口的中等城市来说，能够同时实现这些成就已经完全足够了。拿到其他任何一二线城市面前去比，厦门可以说都是毫不逊色。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厦门的土地财政依赖度以及厦门的房地产市场。我可以直接先给出结论，虽然厦门的房价一度被炒到了天上，但是因为它的房地产市场的结构十分特殊，所以它的土地财政依赖度并不算高。在这里我先给出厦门的土地财政依赖度的数据，数据来源为厦门市财政局的历年财政结算报告，可以说非常精准了。从数据上看，厦门的土地财政依赖度超过 50% 的时间非常短，仅仅只有2020年至2022年的短短三年时间。当然了，在这段时间全国的房价泡沫都已经破灭了，而厦门居然在此期间实现了卖地收入超千亿的成就。也就是说，在其他城市的土地市场集体扑街的时刻，厦门的土地市场还坚持多了两年，并且还逆势实现了增长。此后虽然厦门的土地市场确实也陷入了萎缩通道，但即便是到2024年，厦门的卖地收入依然达到了424亿，维持在了2019年的水平。今年1至8月厦门的卖地收入也达到了220亿，预计全年也能超过300亿。也就是说，即便是到现在这一刻，厦门的土地市场依然还没有崩。这种有趣的现象必须归因于厦门特殊的商品房市场结构。厦门的商品房市场份额之中，商品住宅并不占据绝对优势的地位。其他类型的商品房，包括商业用房、办公用房以及工业用房，在市场上同样占据了很大的份额。从2002年到2025年8月份的累计数据，商品房总成交量11387万平米，其中一手商品住宅成交量7074万平米，占比只有 62.1%。其他类型的商品房成交量4313万平米，占比达到了 37.9%。这个占比是什么意思呢？在此期间，全国的商品房累计销售面积为 245.8 亿平米，而一手商品住宅的销售面积达到 215.1 亿平米，占比高达 87.5%。在全国来说，商品房基本等同于商品住宅，商品住宅的市场份额占据绝对优势，其他类型的商品房占比极低。然而在厦门，商品住宅的面积占比仅仅只是略超60%，并且在2008年、2017年、2018年和2022年，厦门其他类型的商品房的销售面积都超过了商品住宅。这种有趣的现象支撑住了厦门的土地市场。在它的住宅价格泡沫破灭之后，其他类型的用地成交依然旺盛。比如说今年1至8月厦门成交的220亿的卖地收入里，除了住宅之外的其他类型的用地成交金额同样达到100亿。商品住宅这种东西，开发商必须要对外销售。所以一旦房价暴跌， 住宅用地必然卖不动了。但是其他类型的经营性用地，包括商场、写字楼和工业园等等产业项目，就算是无法拆开来零售，投资商可以长期持有，可以整体经营，实现租金收入。产业项目本身也可以有很多种融资方式，比住宅项目的金融手段要丰富得多。而这样的经营性用地需求并没有出现断崖式的萎缩。因此在厦门这种有趣的商品房市场结构之下，厦门的财政居然并没有掉进土地财政的陷阱里不可自拔，它居然支撑住了。与此同时，中央财政对厦门也非常照顾，因为厦门可以被视为事实上的龙兴之地，庆丰皇帝再次度过了最艰难的一段被集体排挤的日子，在反走私的惊天风暴中经受住了洗礼，并结交了一批真正的官场好友，这些人后来都跟着他赴京登基，全都受到了重用，所以厦门作为计划单烈士也享受到了极高的政治待遇。根据厦门市政府发布的财政决算报告，2023年在厦门当地实现的财政总收入为1577亿，其中上划中央的部分为645亿，占比只有 40.9%， 留在厦门当地的地方级收入达到了932亿，占比高达 59.1%。 这种超高的地方流程比值在所有计划单列市里名列第一。前面看过青岛片的观众或许还记得，同样是作为计划单列市，青岛的财政流程比例只有可怜的 37.6%， 而厦门能够达到 59.1%， 比青岛高出了足足 21.5 个百分点。这两个数据摆在一起，我相信青岛的地方主官能够羡慕到眼泪直流。所以总结起来看，因为它特殊的商品房市场结构，厦门在财政上并没有落入土地财政的陷阱。同时厦门的地方财政流程比例极高，地方财政因此算得上财大气粗。所以如果厦门政府不乱来的话，厦门会是一个非常舒适的城市。它的产业结构非常合理，文有信息软件产业、商务服务产业和文化创意产业，武有精密电子、精细化工和船舶制造行业，在财政上又没有很重的上缴负担，受地产泡沫破灭的影响也不大。这样总结起来，厦门经济本来就不应该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不过本频道的老观众都知道，中国的所有地方政府都执行留官制度，也就是由外地人担任当地的主官，严厉禁止本地人管本地事务。在今时今日的留官体系之下，地方主官一定要作妖，不作妖就对不起他流动的身份。反正我被调走之后，哪管你洪水滔天。所以厦门原本有着极为合理的产业结构，有着最为优良的港口资源，有着非常神奇的商品房市场结构，同时还受到中央财政的高度偏袒，所有这些优势叠加起来，厦门本来应该是中国最能够抵抗经济风险的城市。但是所有这些优势都无法抵抗地方官僚那颗作妖的心。我这里给出的是厦门历年的财政赤字追踪表，一直到2019年，也就是新冠封控之前的那一年，厦门的财政情况都堪称良好。这一年厦门的地方财政赤字只有212亿，地方债券余额也只有788亿，相当于当年度全口径收入的 67.5%， 这都算是一个很健康的财政数据了。这样的情况如果维持下去，厦门在经济层面将会是全国最强的城市没有之一。北京、上海、深圳、广州、杭州、成都等等等等，所有这些一线或者新一线城市在这样的数据面前都会被直接秒杀，没有任何还手之力。不过诡异之处就在于，恰恰就在2019年前后，厦门的地方主官经历了一段漫长的走马灯模式。2018年11月，时任厦门市委书记裴金嘉被调到国台办担任副主任，厦门的书记一职随后悬空了三个多月。到2019年2月，胡昌生书记空降而来，他干到2021年1月，只有短短两年时间就被调到了黑龙江。接下来的赵龙书记从2021年1月干到当年度的10月份，只有短短九个月时间就被调回了福建省当省长。经历了这一轮莫名其妙的折腾之后，终于来了一位崔永辉书记，一直干到了现在。于是就在这样的折腾过程中，厦门的财政状况彻底坍塌。每一任书记都要开启一轮新的基建项目，有人要修地铁，有人要修新机场，有人要搞旧城改造， 每一任新书记都必须要有自己的业绩，要花掉属于自己的那一份钱。厦门政府随即开启了前所未有的大基建模式。比如说2019年厦门开启了厦安机场的建设，总投资556亿，2022年连续启动6条新的地铁线建设，预计总投资约800亿。最离谱的是2025年8月1日财政部通报了6起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问题的通报，其中厦门的问题最大。近5年来，厦门通过地方国企主持当地的旧城改造事务，由财政垫付拆迁款，并因此带来了 683.96 亿的隐性债务。伴随着房地产市场的剧烈萎缩，这些旧城改造项目注定会烂尾，厦门财政必然会血本无归。这684亿的隐形债务也一定会显现出来，让厦门政府焦头烂额。在财政数据上，2019年厦门的全口径财政支出规模只有1380亿，到2020年就暴涨到2013亿，年度增幅达到了惊人的 45.9%， 堪称史上最快财政支出增幅。于是厦门2020年的财政赤字当即暴涨到407亿。此后厦门的年度财政支出水平就长期维持在2000亿附近，而它的年度赤字水平就长期维持在400至500亿的规模之上。这当然会导致厦门的地方债务规模猛烈膨胀。到2024年，厦门的地方债券余额已经达到了2640亿。注意，这还没包括财政部8月份通报的684亿的隐性债务。经过这一场通报，这笔隐性债务其实也已经显性化了。将这笔债务加起来，厦门摆在明面上的地方债务规模已经达到了3324亿，并且还会再增长。我预计到今年年底，厦门的地方债务规模一定会超过3700亿。这也就意味着，即便是今年厦门的财政总收入能够与2024年大致持平，能够维持在1300亿附近的话，它的总债务规模也已经达到了总收入的 2.8 倍。这真是一件极其扯淡的事。2019年的厦门债务规模仅仅相当于其总收入的 67.5%。 在短短的6年之后，因为一波诡异的人事调整，厦门的财政状况居然就急转直下，债务规模已经相当于其总收入的 2.8 倍。只需要短短6年就能摧毁一个相对健康的城市，让它彻底丧失财政上的独立性，变得举步维艰，连维持独立呼吸都十分困难。并且近年来厦门的经济情况同样十分难看。作为东南地区的门户，对台开放的窗口型城市，厦门2024年的实际利用外资数据已经只剩下 11.7 亿美元，跌回到了2008年的水平。今年以来，厦门市统计局和商务局已经停止发布月度的利用外资数据，相信一定处于进一步的剧烈萎缩状态。没有了外资，厦门的固定资产投资当然也处于萎缩状态。根据厦门市统计局发布的数据，2024年厦门的固投同比萎缩 5.7%， 到今年7月份继续萎缩 5.1%， 并且今年的前五个月固投同比还是正值状态，虽然挣的不多，只有 2% 左右，但好歹也还是正值。然而6月份之后，哐当一声就变成了负值。这也意味着一件非常残酷的事，6月份之后出现了极为清晰的资金出逃的迹象。接下来我要给出我自己的判断了。2019年之后，经过一轮明显是刻意为之的主观调整，厦门政府的治理风格突然出现了180度的逆转，从此前的量入为出谨慎度日变成了大手大脚疯狂花钱。我认为这种治理风格转变是基于顶层的纵容，或者是某种暗示。作为收回金门岛这一历史性功绩的起点型城市，中央的权贵们不可能容忍这个城市居然具备财政上的自给自足的能力，这一定会令权贵们寝食难安。他必须放弃任何意义上的独立能力，必须高度依赖中央财政的救济。对台的政治局势越是紧张，厦门就越不能具备财政上的独立性。厦门的主官必须胡乱花钱，亲手摧毁这个城市的财政安全。唯有厦门的财政不安全，顶上的红色权贵们才能在台海的紧张局势之下感受到安全。这种态度现在当然也被传导了出来，被各方资金真切地感受到了。所以厦门的外商投资出现猛烈萎缩，固定资产投资也开始萎缩。 这就是厦门经济的真相。一个原本在产业经济和财政收支上都十分健康的城市，在经济层面具备最强的抗风险能力的城市，仅仅是因为对台战略的政治原因就被刻意的摧毁。535万厦门市民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这一切发生。当然了，就算厦门财政真的破产了，其实问题也不大。这个城市真正的治理者其实是妈祖。被海洋文化熏陶了上千年的厦门市民，大不了去拜一拜妈祖，然后踏上小船，开向属于自己的星辰大海。抛弃一个破产的老家，对厦门市民来说，根本就没有什么心理负担。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拭目以待吧，且看是红色中国收金门收得快，还是厦门市民的逃走速度快了。呵呵呵呵呵呵呵呵。